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一起来敬拜神。神召我们，就让我们敬拜他。敬拜他是一种喜乐，是一种安息，是一种满足。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仍然来一起来敬拜。那愿神祝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也保守在路上的弟兄姐妹。这是我们在中国新年的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敬拜。上个礼拜下那么大雪，我们只在办公室里头，一部分弟兄姐妹可能困在家中不方便出门。在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的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在召有很多弟兄姐妹来举行一个福音春节福音一个聚会。我们邀请了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感谢很多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，愿神祝福你们。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在同一餐吃到五种到六种的饺子，做得很好吃，神祝福你们。看到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实在是感恩，感谢神，巴不得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聚集，为主的福音来同心合一，来兴旺主的福音。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以弗所书。那这个题目是要行在光中。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如果你没有圣经哈，也可以翻到这些经文。没有圣经看到这个上面的经文，如果有圣经，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吗？以弗所书第五章啊，第五章我们只有几节经文，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到十四节，一共七节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也是可耻的，凡是守了这辈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真光临到了我们。主，你就是真光，神，你就是光，基督，你就是光。主，你自己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，成为光明之子。主，今天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中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我们是属于主你国度的子民，是你家里的人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崇拜能达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向你的儿女们显现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一个基督徒在生命成长当中，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以弗所书，或者说你从来都没有听人讲解过以弗所书，那是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大的遗憾，因为你还不大知道什么是基督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。从以弗所书从天上讲到地上，从过去讲到未来，从里面讲到外面。那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们这是讲到旧人和新人有什么区别，那今天我们看光和暗有什么区别。那今天有几个问题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我请弟兄姐妹来看看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第七节上面说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以后你发现有两个变化。那很多人说，我信主很多年我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变化，其实你是有变化的，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它种在土壤的里头，你没有看见它发芽， 开花，好像结果，但是种子在地里头已经发生变化了。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你来想想看，你越来越发现自己真的是有变化，而且变化是在你的生命深处发生的，可你自己都意识不到，但是你真的是有变化。上帝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个概念，这是说你们不要和他们同伙。我问大家，你们是指谁？你们指谁？你们就是我们，你们就是指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是上帝的儿女。那他们指谁？还没有认识神的人。你们和他们之间就开始有区别了。弟兄姐妹，信靠耶稣的人不是自视清高，故意说我跟你们不是合伙的人，但你的生命是不大一样的。你的里头有一种生命是上帝给你的，从天上来的一种生命，这个生命跟你天然人的生命是有区别的。慢慢的，你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你跟别人不大一样，跟没有得救的人真的不大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们世界观不一样，价值观不一样，你的语言系统就不一样，谈论的对象，谈论的内容也不一样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走天路的。所谓走天路，就是说你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等着你，那个路程的最终点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一个没有救恩的人，他路的终点是什么？路的终点是什么？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，一个没有光的人，他的终点是什么？是审判，是皇权。不一样的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你的目标不一样，所以你的行事为人也不一样。我有些弟兄姐妹知道，要我信主很多年，好像我生命中没有变化。其实你看一看，你和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，你可能就慢慢就明白了。比方说有些人，他们，我讲他们还没有被神的救恩抓住的人，没有被神的光照亮的人，他们，这是他们，他撒谎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觉得心里面很不安，他不会的。他发脾气的时候，他也不觉得什么不安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是争吵打闹，也没有什么不安。他被皇室的时候纠缠，他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安。他讲一个很肮脏的笑话，他还会觉得自己很智慧，开心的，他也觉得不觉得什么不安。但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慢慢开始意识到，哎，你跟他真的不一样，你的生命开始有变化，你的里头开始有变化。昨天我们在兄弟们聚会的时候，弟兄们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就讲一个见证。他说在一个家庭里面聚会回来以后，在路上的时候，他常常评论，他开始评论这一家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是我们常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到一个人家吃过饭，或者参加一个 party， 或者参加一个聚会，然后你评论人家东，评人家西，指责人家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常人常做的事情。他突然觉得不对，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去评论别人，我这样评论别人，别人也是这样的评论我，我为什么这样评论别人呢？他心中觉得强烈的不安。你发现他的里头开始有个东西在变化了，你们和他们之间开始有区别。你开始发现你们是你们，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是走天路的，你是有永恒基业的，你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一个永生在等着你，一个是没有永生等着他的人，一个是有神在等着你，一个是什么都没有的人。你看你的生命开始有变化，你们跟他们不一样，不是故意做出来的，而是生命的本质有了变化。就像一个鹰一样，它展翅上腾，一个老鼠它展翅不了啊，它的兴趣就是打洞。那你不一样，所以你们跟他们有区别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基督徒，你应当明白，上帝的孩子，你应该明白，你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。这是第一个不一样你要明白的。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？如今和过去不一样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的问题，我有变化吗？你真的是有变化。自从上帝的道进到你的生命中以后，那超自然的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中以后，你跟周围人之间的距离好像开始有变化了。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怕跟别人一样，又怕跟别人不一样。你知道很多人就要显示与众不同，他的服装也不一样，他的法式不一样，显示他的个性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很多人有这种心态，有没有这种心态？有的。我刚刚看到一个调查，说联合国的一个调查，他说全世界哈范围之内，他们做一个调查，说年轻人有两大杀手，年轻人呢，还没有结婚之前的年轻人 有两大杀手。第一个杀手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快车，很多年轻人死于车祸。第二个杀手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性病，艾滋病。这是两大年轻人的杀手，杀死了许多的年轻人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年轻人他很浪漫，有激情，有想象力，有爆发力，他想做一些别人做 不想做的事情，或者是一般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不想做的事情，他冒险，他愿意这么做。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他跟周围的人认同。别人都有女朋友男朋友，我不能没有啊。别人都是那种生活方式，我不能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啊。我要赶上这个时代。那所以很多人跟他们之间拉不开距离的，跟他们之间拉不开距离的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中间年轻人，你慢慢意识到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那这是一个不一样，跟你周围的人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，你的世界观不一样，你真的不一样。但是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呢？是过去跟现在不一样。我请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你过去的事情，你过去跟现在一样吗？你开始有变化了。你如果你留心看你自己里面的生命，你开始有变化了。我举一个几个例子，你慢慢就明白了。过去在以弗所人中间，他们拜偶像，大家都拜，我为什么不拜？我们都拜。他们拜过偶像以后，跟庙里的那些神迹发生关系，大家都这么做，我为什么不这么做？但是现在被神的光照亮以后，他变化了。我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你想想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想想看，你过去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紧张，你恐惧，哎，你现在开始发现里面有点定力了，有一种力量在你的里头，有没有？开始有了哈。你想想过去你不能接纳对方的家人，结婚以后你以为只有两个人的世界，突然发现不对呀，我跟一个女人结婚，和一个男人结婚，我要把他全家人都接纳过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过去不能接纳，你现在你的心怀慢慢的拓宽，你开始能接纳了。然后你再想一想看，过去的时候怒气控制你，怒气就是你的主人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可以控制，慢慢的学会控制你的怒气了。过去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大家都是这么活，我也这么活，从来没有想过你应当怎么活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哎，现在慢慢明白了。哎，我人生有个定向，我的终点是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。那过去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一心想到自己的兴趣，人莫为己，天不诛，地灭啊！很多人人生的哲学就是这样子。哎，现在明白，哎，我还为基督活着，有个更大的目标，更大的使命。你看你有没有变化？那过去你不认识神，你也不认识自己，你不知道自己多软弱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生命有多软弱，你不知道。但是在基督的光里头，你开始认识神，也开始慢慢的认识自己了。你知道我们人多么软弱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很多人甚至让生活在黑暗中的人，是撒旦弄瞎了。圣经上说 blind the eyes of their mind， 他们的思想的眼睛被蒙蔽了，他不知道自己，不认识自己。我们自己多软弱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昨天在弟兄会的时候，我们也分享一个主题，一个想法。我们在座哪一个人知道你自己的身体？你根本不知道的。你的身体里的那个细胞是怎么运作的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的。知道那个细胞遇到问题了，哦，你说这个细胞有问题了，就要产生癌症了。我们不知道，在上帝的光中，我们开始知道我们生命多软弱。过去我们等着别人去关心我们自己，好像我们是宇宙的中心，人家插我们的。哎，但现在基督里头，哎，我开始关心别人，爱别人，想到别人。你发现呢，光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跟别人之间开始有变化。一个有救恩的人跟没有救恩的人，你开始有变化。另外一个呢，你的里头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跟过去不再一样。我知道每个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，达到成熟的程度也不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在成长当中，你不要绝望。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绝望。好像说我好像没有改变，其实在改变，上帝的道在你里头已经在改变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神的光在你的里头。在圣经里的光明是代表什么呢？圣经叫我们成为光明自己，光明代表的是美善，是荣耀，是洁净或知识。 那黑暗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无知、邪恶、败坏和死亡。你想想看呢，我们一个人没有基督的光照亮我们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无知，我们对神不知道，对自己也不知道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我下面会说到的。而且我们被死亡始终面对着我们，没有人摆脱得了。当基督的光照亮我们以后，我们开始有美善的标准，我们开始里面变得越来被神越来越多的接近，我们开始更多的认识神，也认识自己。所以圣经上第一个要问我们的问题，你有改变吗？我想我们中间绝大部分弟兄姐妹，你的答案是是的，我有改变。为什么有改变？因为上帝的道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神就是光，这光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就是光，这光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所以里头开始有变化。过去我们是在黑暗的国度里头，现在进入光明的国度里头，你的里头开始产生变化，微妙的变化，而且变化越来越多的有变化，而且变化越来越明显，你的人生实在不一样。你不要跟周围的人跟一个圣徒比哈，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圣徒他成长得很可爱，那是我们的榜样，但同时你看看你自己跟过去实在是不一样。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哈，你要注意这儿一些经文呢。这个经文是什么呢？你们看这段经文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，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。我们中文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很好，但是你读他的原文，你读他的英文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啊，你过去啊就是黑暗，你现在啊在主里面就是光明。你过去就是黑暗，我们过去就是黑暗，我们过去就是黑暗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什么叫我们过去就是黑暗？这话我们听不清楚。我们一般人是说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黑暗的环境的里头，比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说我们活在那个非常阴暗的压制人的政治环境里头，我们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生活在一种原生家庭里头，他的原生家庭很糟糕，父母之间的关系很糟糕，儿女尝不到爱，儿女常常受到伤害，我们说哎呀，我活在那个家庭，活在黑暗当中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有些人说哎呀，这段时间我的疾病缠绕我，哎呀，我的整个好像前面的路都不知道在哪儿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我的这个病才能消失，好像我活在黑暗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按照我们的说法，我们的想法，我活在一个黑暗的环境的里头，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上说是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的环境的里头，你的家庭一片黑暗，一个社会一片黑暗，你的环境一片黑暗，但圣经上说你就是黑暗，黑暗在你的里头，不仅是在外面，不仅是在外面。黑暗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黑暗就是人的一种本性，我们的里面有黑暗，这是我们的大问题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如果没有光照到你的里头，你不但活在个黑暗的环境的里头，你的里头也被黑暗所充满。那黑暗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看不见自己，你不认识自己，你不了解自己的本性，那这是黑暗。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我和周围的人之间价值观不一样，世界观不一样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他谈论的话题跟你谈论的话题不完全一样，他关心的事不一定是你关心的事，不一样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要请大家思想的问题，圣经可以更深入一步来进到神的话语的里头。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圣经上说你是光明之子。什么叫光明之子？为什么你跟过去不一样？你为什么跟周围的人不一样？那基督在这儿讲一段话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请姐妹们读这个33节好吗？姐妹一起来读来。没有人点灯是放在地轿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是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弟兄们一起来读，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了亮，全身就光明，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让我们一起来读，所以你们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在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 基督在这儿教导我们一个真理。他说：“你不是有眼睛吗？你看看周围，你们家点灯的时候灯放在哪儿？哦，我们现在灯掉在这个 ceiling 上面，是不是？这是讲古代。我们古代的时候，灯点亮了放在哪儿？放在灯台上，是不是？你没有点一个灯，把灯放在一个盆子的下面。那点灯的目的是照亮家庭里头的环境。而这儿有把刀，这儿有一个桌子，这儿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不要绊倒了，不要受到伤害，不要跌倒了，不要伤害别人，不要发生彼此碰撞，是不是有灯？那这是灯的功能。那基督讲道的时候通俗易懂，让你明白一个真理。他说你刚刚看到这个灯是外面的灯，然后呢你再靠近一点看另外一个灯，你的眼睛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大家明白吗？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像我这种年龄，这个身上灯就开始发昏了，你知道我不戴老花眼镜，整个这个圣经这上面这个字看起来哈，就像马衣一样。那基督呢做了一个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你看家里的灯是让你看到家里的环境的，那你身上的眼睛就像一个灯一样，你的眼睛明亮，哎，你全身就明亮，看什么东西都很清楚。我前几天就配一副眼镜，因为这个年龄一定要配一副眼镜，我戴上以后，哎呀，发现这个字原来那么清晰，所以你的眼睛明亮了，你看什么东西都清楚了。所以这个灯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这是家里的灯，这是身上的灯。基督说好了，那个家里的灯是在那儿，眼睛的灯在这儿。基督说你再进一步，你再进一步往你里面看，你里面还有一盏灯，看有没有点亮。所以基督说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了。基督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里面那个灯有没有点燃？我们常常抱怨的时候，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环境的里头，活在一个黑暗的政治环境里头，我们要大逃亡，离开那个该死的社会、该死的国家、该死的环境，比方工作环境，我们逃避它。那基督说你再进一层看你里面的光怎么样，你里头那盏灯有没有点燃。我在这儿曾经提过一个人，大家都熟悉他，像我们这个年龄8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，大名鼎鼎的这个人叫顾城。大家知道顾城是不是诗人，怪怪的诗人。在80年代初、70年代、80年代初的时候，这个诗人的出现给中国的文学界、诗坛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。他写的诗很简洁，用词很简单，带来一个清新的感觉。他喜欢戴个烟囱的帽子，像烟囱一样帽子，他与众不同。他写的诗说，黑暗给了我一双黑暗的黑色的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。这诗写得多美，黑暗，你放在中国70年代80年代环境里头，对不对？那黑暗，哎，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，有美啊，很美啊，很美的诗句，是不是？他一生向往的是什么？桃花源。这个肮脏的世界，黑暗的世界，我要逃避它，我要找一个桃花源，那儿没有这些欺压，那儿环境绝对干净，人际关系绝对单纯，那儿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平安。他向往这个东西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心中都向往这种桃花源，你知道吗？都向往这个东西。他找到了，他后来移民到新西兰一个叫节流岛，居住在那儿。新西兰你们去过吗？我们也去过，我想去，因为那个看到那些图片我就很吸引，有海滩，有海风，是不是环境很优美？而且是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有个城市就叫做叫 Christ， 是不是叫 Christ？ 是不是 City of Christ？ 那向往那个东西，他得到了，他得到了。他因为作为诗人，他很出名，很多的粉丝。他已经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，他们搬到新西兰之后，他跟他太太说：“我想一个女人，我天天想她，我不能活。”那个女人是他的粉丝，崇拜他不得了。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太太，说：“好，请你把那女人找过来。”就两个女人跟一个男人，在天堂岛生活，激流岛叫天堂岛了，是不是？在桃花源的生活，好了吗？天堂到了吗？是不是？可是有一次，他带着太太去欧洲开会的时候，奔他而来的那个女人跟别人私奔了。他回来以后，很多问题发生了。 他最后1998年，应该是1993年、1998年，我看看什么哈，1993年10月8号，人们发现他吊死在门口的一棵树上，不远的地方是他太太用斧子给他劈死，他先劈死了他的太太，然后自己吊死在树上。我讲这个例子，我心中很痛。一个有这样才华的诗人，他一生想战胜黑暗，结果黑暗战胜了他。他以为他能寻找光明，因为光明是外在的东西，他没知道他里面被黑暗所充满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知道你里面的光怎么样？你里面有灯吗？很多人一生寻找光明，可没有想到自己里面灯却没有被点燃。你里头被点亮了，有光，你才是光明之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。顾城很可惜，每次看到他写的诗的时候，我想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诗人，如果里头被光明所充满，他的诗可以鼓励多少人，是不是？人在黑暗当中他认识不到自己，他在黑暗当中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他认为外界的环境太黑暗，外界环境是黑暗，但是里面的环境，里面的心更黑暗。但是他在黑暗当中谁能认识自己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山洞，有时看那个地下那溶洞，是不是？你进去以后很美，美轮美奂，那种彩灯很美。有的时候导游说，大家啊，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要停灯十秒钟，然后灯关掉了，是不是？你在黑暗当中你看到什么啊？你看到食材吗？看地方的发型吗？你看不到的，你什么都看不到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什么看不到，地方脸都看不到，你手都看不到的。就是当你的心里面是黑暗，你人里头是黑暗的时候，你自己是谁你都看不清的。基督说，你不要以为你有了眼睛你就能看见了。顾城眼睛没有问题的，你知道不需要戴眼镜的，是不是？他家中不需要用那种煤油灯，很好的灯，可是他里头的黑暗征服了他，杀死了他，这是里面的问题。当人在黑暗当中，他恐惧，很恐惧。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这种经历，在黑暗中就很怕，是不是？很怕，怕得不得了。我们有这个经历，有这个经历，是不是？我们小时候觉得一看到黑暗就怕，哎，到最后呢，黑暗还是黑暗，爸爸妈妈来了，拥抱着你，抱着你，黑暗就没有了。所以黑暗本身不可怕，问题是有没有一个人来陪着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没有？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家小女儿，一个人有的时候说我怕，我怕。哎，你陪着她边，没有灯，你陪着她，握着她的手，她就不怕了。人为什么会怕死亡？因为黑暗，你的里头没有灯，你会怕很多东西。你知道在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大师伏尔泰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，你的儿女们也来读他的书。伏尔泰临死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是什么话你知道吗？快点灯，快点灯，快点灯，快点灯，快点灯。为什么？黑暗来临了，你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你里头没有灯，外面的灯光慢慢会消失的，有一天会结束的。十多年前，我动手术的时候，我那天差点死了。我看到那个黑暗，哇、哦，暗得不得了。那时候上午10点钟，外面一片光明，一片光明。可是10楼，很快黑暗就来了，很快什么都看不见。你看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个问题吗？哈，你里头没有灯，你会活在巨大的恐惧当中，会恐惧的。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，但你不知道。就人的里头需要神的灯，圣经上说，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，鉴测人的心腹。箴言书20章27节，你的里头那个灵就是神放在里面的灯。但是人离开神以后，这个灯熄灭了。人的里头是黑暗，人什么也看不见，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自己，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根本问题在哪儿，这是人类的悲剧。我们以为教育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教育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。然后圣经上说，诗篇48篇28篇， 你别点着我的灯，你里面灯暗了，不是你能点燃的，是上帝点燃你里面的灯。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，你里面的黑暗没有办法的。我们现在这个时间，你知道，你家里的灯是越来越漂亮，有的时候看一个灯好几万美元，那个灯真很漂亮，是不是？你们家的灯不停地换，灯可以解决。我们眼镜呢，我们可以买更好的眼镜，越来越好的眼镜，但是你里面那个灯谁能点燃？你的教育点不燃你里面的灯，只有神。你别点着我的灯，只有神能点着我里面的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真的明白啊，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神点燃了我们的灯，不是我们自己能点燃我们自己的灯。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的灯已经被点燃。为什么是光明之子？因为上帝的道已经进到你的里头，圣灵已经进到你的里头，基督已经进到你的里头。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，神就是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神就是光，是不是？基督也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。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基督的光已经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灵开始亮了，你里面开始有光了，光已经在你的里头，所以你的生命才开始有变化。你发现跟周围的人哎，开始有距离，不是刻意的，因为你的生活价值观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像今天你为什么来敬拜神？你不一样了，你是个不一样的人了。你的里头你可以发现跟过去也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的灯已经被点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劝你，为什么劝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，你要读经，你要敬拜，要有团契生活，这是让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，让里面那个灯变得越来越亮。有一些人里面灯昏昏暗暗的，你知道吗？昏昏暗暗的，因为你不常常调亮那个灯，你的里头慢慢就阴暗了。当我们越是灯越来越亮的时候，你里头又温暖，灯点亮的时候越来越温暖，灯点亮的时候你里面越来越洁净，灯点亮的时候你越来越认识自己，也越来越认识神。圣经上怎么说？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是不是？你心中有灯，灵里面那个灯被上帝点燃的时候，基督在你里头成为你的灯的时候，成为你的光的时候，你走路有定向，你知道你一生在寻求什么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圣经进一步带领我们更深的进到神的话语里头。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我问大家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你里的那个灯是点燃的？我问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光？你怎么知道你的里面那个灯是亮的？那这儿给你一个办法，让你测试一下，看看你里面那个灯有没有被点亮。圣经上是说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是说书籍的果子，怎么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呢？保罗话语讲错了吗？不是的，书籍的果子是很自然的现象，圣诞树上那个果子是你安装上去的，不是那个圣诞树长出来的。真正有生命的树，那果子自然结出来的。那保罗在这儿教导我们，如果你里面那个灯是亮的，你里面那个灵是亮的，你里面那个灯是真的是点燃了，有一个结果，自然的结果，你身上有三样东西：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我特意找了个英文翻译在这儿，英文翻译上面说光在你的里头会产生什么呢？ What is good, what is right, what is true。 你说圣经上为什么要选这三样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圣经上是教导我们这样说的，在人生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家庭生活、你的个人生活跟整个社会生活，这三样东西是绝不可少的，没有一个社会能存在下去，没有一个家庭能存在下去，没有这三样的话，一个社会能存在下去，他要知道什么是 good, 什么是 right, 什么是 true。 你要生活的下去，你的家庭要生活的下去，你要知道什么是 right, 什么是 good, 什么是 true。 我们人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迷路的羊一样，我们不在乎 what is right, what is good, what is true, 下地狱就下地狱，那这种人你没办法跟他讲道了，对不对？ 他要下地狱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说不要这么做，他偏要这么做。叫有些家庭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叫他不要那么做，他偏要那么做，那没有办法。圣经上说，如果光在你的里头，这三样东西绝不可少的，一个是 right， 一个是 good， 一个是 truth。 人类社会为这三个问题搞得精疲力尽。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good。 苏联举个例子，大一点的范围，苏联这个例子，1919年之前，他们觉得那个基督教社会不好，你知道俄罗斯是个基督教社会，是不是？那基督教社会不好，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要重新搞一个新社会。首先就是好社会 good society， 那个是 bad society， 要搞 good society。 所以搞革命，我们人知道，我们知道 what is good what is right， 我们人意味是这样，没有上帝，我们知道什么是 good 什么是 right， 我们要进那个 good society， 是不是这样？就搞了70年，俄罗斯死了多少人？几千万人就是白白死了。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 good， 什么是 right。 回到你个人的生活当中，你家里为什么吵架？一个音乐要大一点，一个是要戴耳机，就是搞不好。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这是 good， 对我来说是 good。 对孩子上学也是这个问题，妈妈说把孩子送到 Dr. Lee class， 爸爸说别搞那个东西，那是把你训练成儿子，你的儿女成为一个考试机器，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才考试不一定行的。那都认为是 what is good to my children， 都认为这样。远离上帝以后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good， 真的不知道什么是 good。 我们认为，我认为那是 good， 他认为那是 good， 他认为那是 good， 结果你家庭搞得越来越糟糕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告诉我们，这个神的真光进到你的里头，你开始明白什么是 good，什么是 true， 什么是 right， 是对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真的，你开始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神就是对，神就是好，神就是 true， 除了神以外还是什么是善的？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的。以前有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，我常常喜欢讲他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人，很好的一个圣徒。他写一本书叫忏悔录，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机会，你要读读这个书，灵修经典，好好读，非常好的读，慢慢的读，比读小说要难，但是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。忏悔录里面有五行字，讲一件事情，讲什么呢？讲他在年轻的时候和一帮孩子们干坏事。我每次读的时候，我想我年轻时候干过这种事情。他讲什么事呢？说他邻居家有一个院子，院子里面有棵梨子树，他和一帮年轻人呢，不在自己家梨树当上梨子吃，我们家有梨，我不稀罕。但一帮人呢，到邻居家的那个院子里头，把那个树使劲的摇，把那个梨子呢全摇下来以后，他那个梨呢又不好看，又不好吃，最后呢，他把这梨子全扔给猪吃了。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，五行字。这是他在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做的事情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做过这种事情，包括我在内，对不对？好多哪年哪月的事情早都忘了。但是上帝的光照进他以后，他开始思想，我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这种梨子又不好吃又不好看，都被给猪吃了，可我为什么要偷呢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说有些人，比方有些人他在外面找情人偷情，那个男人那个女人既不如你的男人也不如你的女人，又歪又扭，就说又不好看又不好吃，但是为什么要偷呢？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？那我们在没有光照进来之前，我们觉得哎，大家都这么做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这么做嘛，因为从众心理，你不这么做人家觉得你没本事呢，我就这么做。你觉得你活在光中，其实你活在黑暗当中，你还不知道呢。他归主以后，上帝的光照亮他以后，他开始意识到明白到，我过去是活在黑暗当中，我还不认识，既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没有光，没有光我就是无知，我对自己心中所追求的东西是好是不是对我都不知道啊。他后来花了8章的篇幅来讲五行的内容，你知道8章在讲什么？他说我当年为什么要偷那个不好看不好吃扔给猪吃的梨子呢？有两个原因，至少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 我想证明我像神一样了不起，我敢做敢为。我讲这话，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没做过这个坏事的人，你自小就是 good boy good girl， 你从来没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举一个例子，你肯定慢慢就明白了。现在不是一个网上黑客吗？是不是？网上黑客是不是？他攻击那些最厉害的部门，他不会攻击我的网站，我的系统没有用，我是小人物，小萝卜头，对不对？他攻击哪个？美国财政部、美国国防部，我东扑你，为干什么？有好多种原因，可能有些人是背后政治原因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有些人攻扑这目的是干什么 ？Approve, I'm good, I'm almighty.I'm all powerful， 我在电脑领域 number one， 他要证明他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奥古斯丁说，我当时偷这个梨啊，就是要证明一下，我像神一样，我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可以做，没有人管得着我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这种心态。我们有没有这种人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一个人做的时候，我不会做的。偷梨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一个人，我不会做的。一帮人在一起，我就有胆子做了。为什么？我做的时候别人赏识我，我做的时候称赞我，我做的时候别人激拉我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有这个问题啊！就像有些人现在在外面乱来，除他里面的本性以外，他得到同行的支持、同行的称赞，就像刚才我家年轻人飙车在外面乱来一样，他个人认同啊，要被人激拉呀。那就你了不起啊，你跟他一样啊。一帮孩子去偷梨，他觉得大家都是觉得这样做的，我们一起这么做，有胆量，有快乐，别人称赞我，别人激拉我。所以我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来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黑暗在我们里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真，我们都不知道的。我们的孩子们也活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我们现在很多成人，他的里头仍然被黑暗做控制。如果神不在你的心中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真。我们认为我认为的是好，我认为的是真，我认为的是对，结果怎么样？真的是那么好，真的是那么对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道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以后，你慢慢明白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良善，神就是公义，神就是真理，他是光。这个光进到你的心中以后，你开始明白，哦，什么是好。我现在这儿举个例子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爸爸妈妈说，孩子啊，我们一道去加勒比海去度假吧。那孩子说，妈妈，我不想去，这个泥巴玩得好过瘾，我在玩泥巴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就像这个孩子一样，我们就这是好，这是 good， 这是 right， 这个是沙堡，这个泥巴多好玩。爸爸说加勒比海洋太远了，我不要去。我们现在的人遇到上帝以后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你们的灯已经被神点亮，你是个光明之子。你怎么知道你光明之子？你衡量一下你的身上有没有好，有没有对，有没有真。中文翻成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你是光明之子，你里面灯亮了吗？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这三样东西。一个社会没有这三样东西，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多的腐败，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趋向瓦解。你注意一下，一个家庭里面没有这个三样东西，慢慢会解体的。太太说这个好，丈夫说这个好，两个好在一起打架了，这个家庭搞得不好。太太说这个是对，先生说这个是对，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对对对，你彼此相对，家中就不对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只有让神成为我们的好，神成为我们的对，基督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光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哦，这是好。好是什么？我们想想看，你爱弟兄姐妹，在神眼中的是好；你只关心自己，你认为是好的，在神眼中那是不好的。就像夫妻两个之间，一方自私的不得了，只关心自己，你认为对你很好，对家庭不好，在神的眼中也不好，你的家庭不会有真的好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要知道真正的光明之子，你里面有上帝所给你的好。我要爱对方，我不要太冷漠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今天这个世界人变得越来越冷漠，人越来越自私， 但上帝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开始有上帝来的良善，你开始彼此鼓励对方，不是贬低对方，这是对的，我说这是对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的里头慢慢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真实。有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，真的乱得不得了，人与人之间成了 trust 成了大问题，就是赵老师讲的诚实的问题。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向崩溃的方向在运行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话能讲，什么奶能喝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信任人了？没有办法信任，因为上帝不成为真理的话，哪有信任的根基啊？哪有信任的基础啊？有没有啊？我为什么信任你？基础在哪儿？但在耶稣基督里头，上帝的孩子，人家是可以信得过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有光，你里面有灯，别人里头没有灯。在教会的里头，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兄弟啊，你可以信得过我，因为我也是值得你信任的。你相信我，我是值得你信任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骗你，而因为基督的光在我的里头，我身上有光明的果子，其中一个就是真实，真理在我的里头，我不虚假。那这是教会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家，这是神的家。一个社会，一个家庭里头，没有这三样东西，你看它越来越崩溃，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老百姓都要逃亡的。但是人的黑暗不解决，逃到哪儿去？就像顾城一样，逃到新西兰，最后还是被黑暗所征服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你能显出黑暗吗？圣经一步步的带领我们深入下去啊。圣经上说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你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很多人生活动机是什么？我要让别人羡慕我，让别人称赞我，这是很多人活着的一个动机。但圣经上说你错了，你要不断的追求是对的，但是你生活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？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主就是良善，主就是公义，主就是真理，你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然后他下面讲了几个问题，他说你看这个世界都不一样，那些暧昧无耻的事不要和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显的提下也是可耻的，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，也是光，光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就是光。以前有一个圣徒圣弗兰西斯就讲了，他说你看看呢，世界就是黑暗，非常黑暗，非常黑暗，大家都觉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样的黑暗，但只要一支小蜡烛，哪怕一点点的小蜡烛，黑暗就被突破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神叫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光，弟兄姐妹，成为光，你里头有灯，有灯你才能成为光，你里头没有灯，上帝的生命不在你的里头，靠我们肉体那个蛮劲烧三分钟就没有了，很快就烧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那这儿告诉我们一个对黑暗的态度是什么呢？当然你要责备显这些事的人，我知道我们不大愿意敢这么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会写文章的，巴不得主的光照亮你，用你的笔来指责黑暗。但这儿还有一点呢，如果你是光，光就能显明黑暗。这儿讲了一个什么真理呢？如果你是光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光，你的里头有灯点燃的，你是个光明之子，你里头有诚实，你里头有良善，你里头有公义，你的光一定一定成为什么？成为审判别人的人。不是你嘴巴仅仅去审判，你站在那儿就是一个审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看圣经里面讲的挪亚，如果你读圣经，读挪亚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圣经上有句话说，挪亚定了那个时代的罪，挪亚定了那个时代的罪。挪亚怎么定了那个时代的罪？他是把那些千千万万人落到他的家里面，家里面开设一个法庭，说我定你罪，定你罪吗？挪亚不是这样定罪的。世人都活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世人里头都是黑暗的时候，他像一个烛光一样，我敬畏神，神说的话我就要顺服，神就是光，我就要跟从他，我就是要顺服神，就是要活出神的道， 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像一个蜡烛烛光一样，照亮了一个时代的黑暗。就因为他这么做，他定了那个时代的罪。什么定了那个时代的罪？当那个时代的人站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上帝问说：“哎，彼得，我叫一般的人叫个彼得啊，或者是老王，你为什么活在那种黑暗的环境里头，自甘沉沦，自甘堕落呢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没有人告诉我，那个环境都黑暗，周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呀，我能不这样吗？”上帝说：“挪亚在这儿，挪亚跟你是一样的人，每天吃三顿饭。”他有血有肉，也有软弱，可是他为什么能成为光？你为什么不能？他在那个地方就成为光，就对你黑暗的审判。就像在印度啊，我想到有的小特尔萨修女，一个老人家身材就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他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年轻美貌的时候，到印度去帮助那些穷人，到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全身萎缩了。他就是对印度那些人的审判，他就是对印度那些土豪们的审判。那么多苦难的人，那土豪们花天酒地，他就是对他们的审判，他就是光显明那个黑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的光照亮起来，就对周围黑暗的一种显明，一种审判。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来到教会当中，不仅仅是说，哎呀，我得点安慰啊，得点喜乐啊，是很好，感谢主。但是神给你有更大的使命，更大的托付，就是为光照在人前，彰显基督的荣耀。你不是嘴巴说出来的，哎，你错了啊，你错了啊，你错了，你错了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么说，但是你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光就显明了。因为你的里头是什么？你的里头有诚实 truth， 有公义 righteousness， 你还有什么？哎 goodness， 良善在你的里头。最后一点，这是对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发出的呼召。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人没有认识耶稣，然后我们中间经历也许不多了哈。你醒了没有？主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”这句话可能是古代的赞美诗，保罗放在这儿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”睡在黑暗中的人，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的，是不是？醒过来，快醒过来吧！快醒过来，让神的光临到你，让神的光光照你。如果我们中间今天有这样的朋友，求上帝的光临到你，你里面那个灯有没有点亮？有当光跟没有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你们开车就知道，晚上你的车灯坏了，那个地方也没有路灯，你怎么开车啊？你没办法开车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怎么开？你打开车灯的时候，你前面就有光，前面有灯，上帝的话就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引导你。一个在睡中的人，他沉睡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在何年马月，活在什么时代，都不知道将来自己去哪儿。所以上帝让我们要呼唤那些在灵魂还沉睡的人，醒来吧，醒来吧，上帝在呼召你。你在什么环境中，你今天处于什么光景，神在呼召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你有没有醒来了？我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神呼召我们活在光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活在光中，成为光明之子。我们都是有托付的人，也活在光中，你的里头很喜乐。为什么？你的里头黑暗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黑暗越来越少，是不是？你的里头快速有更多的平安。为什么？神在你的身边行走，是不是？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不仅仅是你的一点平安和喜乐，光在这个世界当中是照亮这个世界的。基督徒应当成为社会的良知，见证上帝的美、上帝的善、上帝的公义。这是我们都是有使命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大年龄，我们老爸们、老伯伯们，哎呀，我这么大年龄了，我在世界上做什么？不要忘记了，你就是光，光照黑暗。神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、有托付的。你的使命比你得一点这个工资增长一点呢，这个级别更高一点呢，比那要大得多。因为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托付，成为他的见证。因为他是光，我们要成为小光。这四个问题、五个问题，我们要想一想看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是光明之子吗？我相信你是的。为什么？你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你跟周围的人，哎，你看着他也变化了，不一样了。第二个，你里头有生命了，因为你的灯已经开始点燃，你里面的灯已经开始点燃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我里面点燃了呢？你有没有光明的果子？你的里头是不是越来越多的良善？我知道有些人活在黑暗当中，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呢。那些仇恨、 那是嫉妒，心的扭曲，那是肮脏的意念，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都是黑暗在我们的里头。这个黑暗之子是谁呀？是撒旦。当我们活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你就在撒旦的权下，撒旦在你的身上有他的工作，很可悲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明，光明的果子。我们是神的国度里的子民，不是撒旦国度里的子民。我们应该是神的见证人，而不是撒旦的代言人。那所以测试一下你里面有没有这三样东西：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光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开始变得透明起来，明亮起来，而不是里面很阴沉沉的、阴暗的。你里头变得很光明，你人很喜乐啊，是不是？审判，我能显出周围的黑暗吗？你站在那儿，人家说：“哦哟，你正好跟我们一模一样。”你是酒鬼，在一个酒鬼中间，他就欢迎你；你是个色情狂，色情狂就欢迎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，你知道显出周围的黑暗，你是不舒服的，人家会骂你的。但是我又不是刻意的显出我不一样，我这就是这样的人。我的里面有良善、公义，不是自义，不是骄傲，不是狂妄，而把基督的性情透过你显明出来。最后呼唤，我的灵魂还在沉睡吗？你里面灯有没有亮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问一下自己，你里面那个灯有没有亮？有没有？如果你亮了，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的。关键是里面有没有这个上帝来的光在你的生命里头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光照我们。主，你就是光，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光就在我们的里头，你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过去我们是黑暗之子，我们就是黑暗，可是你改变了我们，成为光明之子，让我们成为光。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而你改变了我们。主，你恩待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效法你，活在光中，行在光中，成为光明之子，照亮我们周围的人，先照亮我们的家庭，照亮我们所在的环境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发光。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你把我们的黑暗钉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的黑暗从我们内心挪走。我们过去活在黑暗当中，活在仇恨当中，那个仇恨的黑暗求你挪走，那个不能释放、不能体谅、不能饶恕的那个黑暗，主啊，求你挪走。我们现在那种扭曲、那种腐朽、那种连提都不敢提的肮脏那种黑暗，主啊，求你光照。圣灵啊，我们求你的光在我们的里头挪走我们里面的黑暗。如果我们里面灯是熄灭的，神啊，我们愿意邀请主啊，你怜悯，求你进来点明我们里面那个灯，让我们里面有光明，让我们里面有光。主啊，如果我们里面的光那个灯慢慢的暗淡下去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把那个灯重新挑亮起来，让我们里面有光，活在光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主啊，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求你唤醒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里面有灯的人，灵魂中有灯的人，灵魂中有光的人，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活在光中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光，你就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和你永远同在，在那里头毫无黑暗，黑暗之子不能靠近光，不能进入你的光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与你的光有份，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儿女，就是你的光明的儿女。你造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永远活在光中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建造我们，光照我们。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你的荣耀得尊崇，愿我们照着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得蒙恩。愿你的光驱走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，让我们真的成为光明之子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